我们在看天使的话，特别是提到说她要怀孕，如果我们是玛利亚，我们会怎么样的继续问这个天使？在这里玛利亚这样问天使，我没有出家，怎么能够有这事儿呢？所以在当时玛利亚，因为她那时候刚刚订婚，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传统，她只是14、15岁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她能够想到的，她要生孩子只能是她的未婚夫已经订婚的约瑟来亲自迎娶她，她和约瑟在一起才能生养孩子，所以她提出这样的疑问。所以在这里天使向玛利亚的宣告有两方面是关于耶稣的。第一个方面，玛利亚要生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谁？这里边神给他起的名字耶稣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是神自己向人宣告永生神是救主。耶稣降生之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看到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给孩子起名，但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翻译过来叫约书亚，那耶稣这个发音呢是从希腊文来的，在意思上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都是一样的，就是永生神是救主。父母呢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可能是我们的父母起的，也可能是我们家里的某位长辈给起的。那作为我们的长辈，都是在这个名字上对这个孩子寄予一个期待。所以当时那些孩子出生，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约书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这个应许，要有一位救主降生为人，他们就常常的期盼着这位救主快快的来到。耶稣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上一次韩东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听到天使在预告施洗约翰将出生的时候，也是提到说施洗约翰在神的面前也要伟大，所以耶稣的伟大跟施洗约翰的伟大是不同的。施洗约翰一出生，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舌头就开了，就被圣灵充满，发出赞美神的话。他对他的儿子有这样一句话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以色列认为儿子跟父亲是有相同的品质，当人称呼一个人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就是表示他们父子有相同的品质。所以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玛利亚所要生的神的儿子耶稣，是与至高神有同样的本质。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大卫的位给耶稣是表示耶稣基督完全掌权的国。因为过去神曾经亲自与大卫立下这样一个约，应许使他的后裔继续接续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我们知道在地上的国不能够到永远，不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在这里天使是宣告基督要来永永远远统管一切。玛利亚她怀孕的方法当时玛利亚不能明白，包括我自己啊，我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在教会里参加一个查经小组，然后有一位牧师带领我们，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童女怀孕，也是在圣诞节前夕，我还记得那是2005年的时候， 当查经小组的人，包括那位牧师，问大家今天查考的经文有什么样特别深的感受，在那个小组当中，我是唯一的一个第一次参加查经班的，所以我就没有经过太多思考，随口就表达我真实的感受。我就跟牧师还有那些查经小组的人说，这不是真的，我当时就那么肯定，这不是真的。这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理性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所接受的，就很容易先入为主了，把那些不可能的事看成不是真的。所以玛利亚就问自己，没有出嫁，她只能想到的是她怀孕生子是跟约瑟有的孩子。但是天使这样向她解释说，圣灵也临到你身上，所以耶稣降生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到底要怎样让这不可能，让人连想都不能想到的成为真实的呢？接着天使说一句话，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这个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玛利亚，荫蔽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像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想象一棵树，有一个树荫是黑的，没有光的。那有这样的解释啊，荫蔽就是包围在一个黑暗中，圣灵要包围着玛利亚，要保护她，使她怀孕。那借着圣灵的荫蔽，耶稣与人类本性堕落的罪隔开了，不是玛利亚无罪，是神差来的这个儿子耶稣被圣灵荫蔽，耶稣没有罪。因此玛利亚所生的这位圣者，他就是圣洁的神，没有从亚当和夏娃所生养的后代的罪性。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他没有人的罪性。天使宣告童女生子在神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从玛利亚跟天使的对话，一步一步的不同的反应，它就是在一个持续的信心和顺服的预备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由困惑到完全接受他不能相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天使给玛利亚有一个证据啊，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37节，请。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里特别说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对神来说，人再怎么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玛利亚接着她就顺服地说什么，我们再一起看下一句。好，我们一起读啊，开始。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这一个回应就表达出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顺服神的安排。玛利亚的这个回应就让我们回想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反反复复的3次的祷告。第一次他跟父神说，我父啊，你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他当时知道自己就要被钉十字架，而且要担负人的罪，在十字架那个短暂的几个小时里面，他感受到的就好像天父颜面弃绝了他一样，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也是当时为什么说耶稣忧伤的几乎要死。所以他的受苦不仅仅是说他的身体受鞭打之苦，受十字架被钉之苦，更要紧的是他的心当时所体会的跟我们人一起那种同感的体会，神离弃了他。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成全的，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罪，他也不知道犯罪是什么滋味，但是他替我们尝到了犯罪一个与神隔绝的滋味。在这之前，虽然他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痛苦，因着人的罪他要为人承受，但是他还是愿意完全顺服。所以回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需要救主？我为什么要有一位我生命的主？因为在永活的圣洁公义慈爱的神的面前，神看我们已经是死在罪恶过犯里了。我们想象一下死人是什么样的，他没有任何的知觉，你跟他说话他不会回应，这只是说身体上的死亡的人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堆火，那个干干的木头是没有生命的，投入到那个火里面。那再回到圣经，我们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神告诉我们，我们死亡的原因是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人本来是神造的，唯独人神给了这样的一个形象，有他的形象，但是人活得不像神起初创造人的形象，那结局就是死。不但肉身要经历死亡，还要经历灵性的死亡。所以神看我们是死人，就像在火里不停地被烧的，直到灭亡。就像刚才我们听韩牧师讲的那个儿童癫痫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向人传福音这一句话要反反复复地传，他第一次没听进去，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这个人的心里被极大的激励起来，对神的渴慕，他才会领受这话，才会得着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有时候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说，实验就是你要丧命了，你到底对这个信仰，到底对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回应，你才会真正的试验出自己的信是不是真实的，你到底想要的，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已经得着的又是什么。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身体在受苦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我们向神求快快来救我们的病，免了我们受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切的苦。但是神的最终极的心意是要救活我们的灵，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让我们的灵快快地活过来，就是我们向神迫切地求的不再是我的身体仅仅身体的得医治，我要向神迫切地求的，我有没有被神这个灵被救活了。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又给我们这样还没有发生的盼望。灵救活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经历的，但是我们 身体的复活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身体跟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这就是神来救我们，为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让耶稣，不让他的儿子降生来救我们，但是神还是要做这个事情，是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灵被救活，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得着这个得救的确据，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去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将来也要这样身体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活着相信耶稣是自己救主的人，在父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人。那我们的灵到底是怎么样活过来的？可能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去跟人分享，我得救是在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经历了什么事情，但是它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我刚才跟你们分享过，我第一次我在国内没有读过圣经这一段，当我来加拿大参加教会的查经班，我听到这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真的，我甚至都不是说我不能相信，我直接的否决这不是真的，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那现在我完全相信，虽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话，而且真真实实的耶稣就是童女怀孕生下来，我也不能去我否认我不信的，它是真实发生了的。这就是神的大能，就是让我这个不能靠着我的理解能力我的经验去接受的，让我真的接受了。这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灵被神救活了，所以是神的灵亲自对我们生命最深处说话，让我们那个跟神不能相通的那个灵活过来。刚才说到我们在神面前就像那一根干柴在火里烧，是没有生命的，灵性是死亡的，神让我们的灵活过来，神说的一切的话我们都能够当成是真的，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的重生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玛利亚她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她能够最后说出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时天使说圣灵要临到她身上，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那我们的重生心里信口里也承认也是这样，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信我们不能信的。所以耶稣的生命怎么能够在玛利亚的里面呢？他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是圣灵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他一顺服，他情愿照神的话应验在他的身上，耶稣的生命就在他里面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重生也是这样一个，虽然不是说跟玛利亚他生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主耶稣的肉体的生命，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的灵的重生从上头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的旨意生的。所以我们的重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持续的一个感动，帮助我们自己愿意完全顺服神，没有人的压迫，甚至神也不是一个强迫，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自己愿意顺服，哪怕我们不能够明白圣洁的神无罪的耶稣的生命怎么能够在我这个有罪的不配的人里面呢？就像玛利亚当时的感受，但是还是我们和玛利亚一样，还是愿意做这样一个顺服的决定，愿意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自己在肉身显现，他实在是我的救主，我实在需要这位救主， 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耶稣，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完全由主耶稣来掌管，我外在的言行，我里面的心思意念都要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顺服在圣经里神对我们所说过的话这个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了。我们每次见证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的时候望是有几位弟兄姊妹要接受洒水礼，礼拜六望是有一位姐妹来和母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接受浸水礼。在他们从水里上来，我们就唱那首诗歌，包括我们十月份去比利时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有拍下来视频，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啊，我当时受洗的时候弟兄姊妹围绕着那个过程。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行的一个大神迹。玛利亚因着天使的话来到伊丽莎白的家，伊丽莎白呢，他一听见玛利亚向他问安，他腹中的胎儿就先跳动起来。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在妈妈的腹中6个月，做妈妈的可能已经知道，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孩子几个月之后可以在腹中踢，可以动了。天使也早早的预言说，这个孩子施洗约翰在母腹中他就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玛利亚也是被圣灵充满，腹中的胎儿也是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发出感谢赞美，尤其是听到玛利亚的声音，因为那时候耶稣的生命已经在玛利亚的里面，所以他腹中的胎儿一起来赞美这位救主。所以经历这个过程，你看当时玛利亚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段话。好，请。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这两位女子啊，两位就要做妈妈的女人，是何等的卑微，被神的灵充满。神的灵就是要充满我们自己觉得在神的面前不配、极其卑微的人。所以他们的对话印证了两件事啊。所以有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感受到神对你说了什么话，你也想有一个印证，你就按着神给你说的话的感动，你想去见谁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你就大胆地跟他分享，你看看神到底在做什么，你就知道神他向人说话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对某个人说，这是一个秘密的事情，神既然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他就要让更多的他的儿女知道。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去分辨，如果说谁说这是神单独跟他说的，是一个秘密，甚至隐藏，说要等什么时候要再公布，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帮助让我们有分辨能力，以至于到时候去辨明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在这里这两个女人，你看玛利亚在跟天使说完话，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想她应该是没有告诉别人，从拿撒勒在北面加利利要翻山，她说到山地嘛，翻山越岭要走很远的路，可能当时要走好几天的路，她才到南地犹大地。那见了面 玛利亚就向伊丽莎白问安，然后就发生了这样事啊。伊丽莎白就被圣灵感动，说出这一番话，验证了她怀的胎，就是玛利亚怀的胎，确实是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伊丽莎白因为玛利亚的到来，也确信了她所怀的孩子就是为主基督铺平道路的，是主基督的先锋。玛利亚确信了自己所怀的是主，主的生命已经在她的里面了，她就开口喜乐地颂赞神。我们看下面这段啊，颂赞神的话。好，我们同声读，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们想象啊，当时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能够发出这么有力量的颂赞，岂不是神给她的能力吗？圣灵充满的能力在她的身上显出来的吗？所以玛利亚她以神她的救主为乐，我们的颂赞也是这样，以神我们的救主。你看前几句啊，他一直是好像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就是回到他自己，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到这里他一直是用自己真实的跟神已经建立了关系的那个感动发出来这个喜乐的赞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跟神要建立这种实实在在你和神我和神这种真实的生命已经连在一起的关系，得着了主耶稣的生命。所以玛利亚喜乐的歌颂神，是因为他自己与神的关系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了，他已经与神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想要赞美神，先是要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是自己的救主，自己生命的主，那我们就要常常的喜乐的来赞美神。你在赞美的时候，你心里的一切忧愁，说你赞美不起来，你喜乐不起来，真的是，你试一试啊，真的是全都让神胜过了。神在你的身上，在你喜乐的赞美的时候，神就在你的身上得胜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诚实的说啊，因为罪扭曲了我们的心，我们常常从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中来寻求这种喜乐啊，但是这个不能叫喜乐啊，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只能是说那短暂的快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罪，不隐瞒自己的恶，就像在诗篇里边有一位诗人向神这样祷告说，神啊，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在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我的骨头枯干，枯干到像什么，他什么感受？就像黑夜白日，我们就说昼夜呀， 这种感受可能在我们说焦虑的时候，或者是有深度抑郁的时候才会感受到，说神的手黑夜白日在他的身上，让他的精液耗尽，好比就是像什么夏天的干旱。所以他被罪辖制到这种要死了的地步，他就来迫切地寻求神，向神祷告，向神陈明他的罪，向神不再隐瞒他的恶，他向神说，神啊，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那他就经历了，这也是我们常常真实经历的，神就快快地赦免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的灵再一次活过来，不要在这一个受死亡辖制的状态当中。所以神将我们的灵救活，将我们的灵救活是在圣灵里和神的一个相通。罪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度的痛苦，破坏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很多疾病是跟自己的罪或者是他人伤害我们那些罪有关系。那罪呢，也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与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破裂。那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的，是灵里极大的喜乐。神要让我们自己去亲身体会，把玛利亚所经历的在圣经里记下来，让我们也去像玛利亚这种经历神的过程，心尊主为大，灵以神为乐，喜乐的在来赞美神。所以神的救恩我们真实的体会是胜过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完全顺服神和神的话，抵挡神的心思意念，能够回转向神。我们以前是自己来为自己做主，为自己活着，那信主以后呢，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着的，是为主耶稣活着，因为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就能够喜乐的来歌颂神。所以玛利亚的颂歌，它不是凭着眼见，也不是凭着他的感觉来确信主耶稣的生命已经成型在他的里面，而是单单借着神启示的话语，救主就在他的里面，他这样的确信。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单单因为神的话，单单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以前是什么样的内心，如今神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内心心思意念转过来了。所以玛利亚深知她自己的卑微，需要基督做她的救主，自己不配领受神的尊荣和恩典。因着玛利亚的顺服，不但她自己走在蒙神赐福的路上，也为后来的世代，也包括我们，也包括我们以后的时代，我们的儿女、儿女的儿女，都要走在这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这位救主这种蒙福的唯一的正路上。所以玛利亚把自己所怀的胎当成是一个大事，是有全能的神为他成就的大事，所以在这里他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有一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看神在他身上行的这个大事，这个神的作为，他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也是这样，神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先转过来，然后又改变我们的言行，我们也要为这件大事来尊神的名为圣，来喜乐的赞美神。所以玛利亚他经受这个喜乐，是在知道自己被神使用，而且愿意极其的渴慕被神使用。愿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渴慕被神使用，我们就会成为神迹的器皿了，神就能用了。我们还想到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啊，叫奇妙测试。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被逆神之后，神给夏娃一个应许啊，就说他 就是女人的后裔，一位，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伤蛇的头，那蛇要伤这位后裔脚跟。是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整本圣经的启示完全了，我们才知道神的这个伊甸园里的应许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我想当时玛利亚也应该知道创世纪摩西留下来的这个应许啊，所以玛利亚她的颂赞，她知道神在她身上成就的这个大事，她想连想都想不到神竟能拣选她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所以下面说到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里提到几种人，卑贱的人，饥饿的人，当时是指以色列人中那些敬畏神的人，但是在经济上还有政治上他们受到极大的迫害。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敬畏神的人，我们在北美啊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迫害，我们听到过那种极度的迫害，就是要置你于死地的那种迫害。那神都知道，神都顾念，神要救我们，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害，而且要为我们伸冤，将他的国带给我们。这也是耶稣那八福，在山上的那八福里面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给我们的赐福是把天国，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神的恩典是赏赐给这些敬畏神的人，在神的面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那还提到另外的人，狂傲的人，有权柄的人，自以为富足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不会来投靠神的，所以神将来要审判他们。所以我们随着玛利亚逐步的加深对神，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也能够喜乐的歌颂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再接下来啊，玛利亚的颂赞当中，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里面再次让我们回到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神，所以这一切的颂赞都是围绕着神，围绕着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一句话，玛利亚伊丽莎白同住了三个月，那他刚去见伊丽莎白那六个月加起来，就是伊丽莎白就要快生了，玛利亚就离开了，回家去了。我们相信在这三个月里边，我这几天也是在想发生了什么，这两个女人在一起一定是有很多的灵里边的这种分享，在圣灵里边的相通，去赞美神，敬拜神，彼此一个信心的坚固，因为他们要面临很大很大的难处。我们也深信啊，之后玛利亚所经历的恩典那远远胜过这三个月，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得着了约瑟对他的保护，天使也向约瑟说话，那他也顺利地生下了主耶稣。所以玛利亚在神的面前极其的看自己卑微，他不去夺神的荣耀，在神看这就是敬畏他的人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一个故事，我是第一次啊听到这个故事，在我跟你们分享之前，就是这个故事是有关亚历山大，他是个国王啊，跟一个小牧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是传了很久了。就是有一天啊，这个国王亚历山大他微服私访，就穿百姓的衣服，不是一个国王的身份，就到民间去啊。他就遇见一个正在放羊的一个小牧童， 然后他就走到这个小牧童跟前，跟这个小牧童说，小朋友啊，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小牧童就说，我特别想见一见，亲眼看见亚历山大国王。他不知道眼前的就是这个国王，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实现？那亚历山大说，可以啊。他就没有当时就告诉他说，我就是啊。他就把这个小牧童抱起来放在他的马上，他就骑着马带这个小牧童进城了。他一进城，城里的人认识亚历山大都欢呼啊，说国王万岁啊。这小牧童没任何的反应，就这么一整天他就跟着亚历山大骑着马在城里这样走啊，走了一天，特别热闹啊，这一天就不断的欢呼声。那到了晚上，他就问这个小牧童啊，你开不开心呢？今天就是你过得怎么样啊？这小牧童就很天真的说，我很快乐，但是我还是没有见到亚历山大国王。那个意思就是，你不是答应要帮我实现吗？怎么就没实现呢？但是这个国王还没有直接告诉他他就是国王，他说，你跟我了一天呢，你在我的马上，那么多人欢呼，欢呼什么国王万岁，你有没有见到啊？这小牧童很天真啊，说，哇，你这提醒了我，那我们俩就有一个是国王啊，不是你就是我。这就是孩子的一个天真啊。那神也是要让我们回到一个孩子的天真，就是我第一次读了这个故事，我就想，真的是这样，我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发出来赞美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是主跟我们在一起，人的欢呼声不是对我的欢呼，是对跟我们同在的主的欢呼。所以我们再回到啊，我们每一天啊，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很诚实的向神敞开心啊，不要怕神会责备我们，或者是定我们的罪啊，神不会这样，神就让我们在他的面前露露敞开。我们问问自己，我现在我的心里是以什么为大呢？我的灵是以什么为乐呢？我现在的心里，包括我们人坐在这里，我心里被什么在反反复复的纠缠着？被什么充满了？我怎么样能够，我现在就可以喜乐的来歌颂神？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向我们显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让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在你的面前成为蒙大恩的女子，万代直到现在都称她是有福的。感谢你也使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成为蒙大恩的天父的儿女。天父啊，愿你恩典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显出福音的大能，我们的心实在是愿意永远尊主耶稣为大，我们的灵也实在是愿意以我们的救主为乐。求主你的灵如何充满玛利亚，充满伊丽莎白，充满施洗约翰，充满很多很多在你的面前卑微的人，看自己是不配的人，却是极度的渴慕你的人。主啊，我们就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现在就能够喜乐了的来歌颂你。我们知道主，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但是主，你要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们就要经历你的得胜，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你应允我们每一个儿女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梁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下面这一首《万事战胜》作为回应。 请都看那万世战争已令我们时代，无数军兵血气披甲，集合严阵以待。你是否为忠勇战士站在信徒队中？是否立誓相助尽忠？是否敢强奋勇？是否你坚持一下？是否你心